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麻仲穴中医师，他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青海大学医学院本科，来美国从事中医行业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他特别擅长的是用中医药的方式来治疗癌症及疑难病症。那现在他在湾区创立了属于他的千帆大学，这也是在位于黑沃的一所中医药大学，招收中医博士。好，那他现在称谓非常的多，你可以称他为麻仲穴中医师、麻仲穴教授，也可以称之为麻仲穴校长。你好，那我还是先今天是良医妙药，还是称麻医师吧。麻医师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哎，很高兴今天你又过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继续治疗介绍癌症的系列讲座啊。我们上一期讲到的是胰腺癌，可以说是它是癌症之王啊，你也说这个癌症其实是比较难治的。那我们今天的系列讲座当中，您觉得下一步我们该讲哪一个癌症了呢？
应该说是在像在美国来讲嘛，如果从那个妇女来讲，对吧，它就是等于是乳腺癌是最比较最常见的癌症，在妇女来讲。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吧，其实我的诊所就是很就是好像乳腺癌就是占到第一位很多，但现在我觉得乳腺癌的治疗应该是逐年在它的治疗率逐年在提高，所以现在好像是我的诊所像比如是肺癌啦，什么肝癌啦，是肠癌，这些反而比较多一些，乳腺癌也有，但就不像我刚来那些年那么多。
那乳腺癌可以说是女性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癌症了。然后我经过调查发现，这个癌症其实是还比较蛮容易治愈的，或者是比较容易治疗，尤其在早期，如果发现的早的话，治疗及时的话，还是一个很好治疗的一种癌症。那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癌症呢？
其实从那个乳腺来讲，您刚才讲的的确是现在像我的病人吧，那么他们也有的人都生存很多年的都有，对吧？那这种吧，从中医来讲，对乳腺癌它的治疗来讲吧，相对来讲，它在配合西医方面也会见到比较好的疗效。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首先呢就是比如在西医的治疗期间，比如是化疗啦，或者说是那个在它这个放射的疗法一些治疗期间吧，进行一些配合。那中药方面的配合，而特别是呢就是其实在这个放疗化疗中间找咱们配合的人吧，说实在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们西医治疗后找我们调理促进康复这个方面反而比较多。
那您觉得这个乳腺癌的导致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从中医来讲吧，中医来讲这个乳腺嘛，好像就是它有两条比较那个经络呀，它都通过这个乳腺，那一个是那个肝经，一个是那个脾胃这个经脉。所以从中医来讲吧，因为肝经循行在那个乳腺的侧面，胃经是通过它的正中间，乳头正中间嘛，那所以在发病原因上吧，那就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最多就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因素，比如是因为中医讲肝是管这个情绪中的气情中的怒吧，就有两种，一种是生闷气，一种是发火，那这个是比较最多的。所以有的乳腺癌的病人吧，那我就会问他，因为我会有一个问卷。那我举例子来讲，有一个人他30多岁，他来看诊，我说那个你那个在既往呢有没有这种情绪这种受损的这种病史？他说的哎，应该没有啊。可是他回到家，哎，他打电话，哎呀，马医生，他说的，我想起来了。他说我十几年前呢，我受过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创伤，所以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我在治疗这个乳腺癌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他的确是有精神那个创伤这一方面，但是因为那个时间长了，很多人就忘了，对吧？忘了，到时候哎，他会又。你问他以后，他回去一想，哎呀，的确是有这个因素。那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可相信。如果你十几年一个创伤，怎么会影响到现在呢？其实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医讲吧，中医把疾病就分为外因和内因，这主要这两个方面。内因就是情绪，就是疾病发生的内因，在中医来讲就是情绪所伤。 所以在乳腺比较突出的在这方面。
嗯，除了情绪会导致乳腺癌的发生以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外因条件或者是内因条件会导致这方面的疾病呢？
那你像刚才比如咱们讲那个，一个是肝了，一个是胃了，那胃就涉及到这些饮食了，对吧？其实你说的饮食它如果比如是不规律，那这个对那个不仅是对乳腺癌，其实对所有的癌症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比如是那当比如是这个人平常吃的比较那个高脂肪了，什么这些高蛋白，这些呢它对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也有一些人呢他比如是生活习惯的因素，那比如是比如咱们讲你早晨的中午晚上这些生活规律吧，睡眠规律，那都没有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律。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人体的本身呢不光是乳腺，对其他的也都会产生影响。当然还主要一个在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就是遗传的因素嘛。很多人有遗传的因素，有的人他比如是他一个人得，可是他这个几代下来好多人都有，所以他遗传因素也是非常明显的。
嗯，那我曾经听到过好莱坞有个电影演员，他基本就是因为家族有这种遗传史，他早早就把他的乳腺就是乳房切除了。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行吗？
其实这个你讲这个故事，他的结局就是最后结果，因为他是当时是他们家是乳腺癌，然后转到那个子宫卵巢嘛，对吧？结果后来这个人还最后的结果还真是转巢，尽管他很早就把这个双侧乳房都切掉，当时世界上成为一个热门的题目嘛，但是在最后还是发现在这个卵巢这方面有。所以我觉得预防吧，预防上你未必要做的就是好像是非常非常一个极端的方法。那在我来讲，就是如果是做一种手术的预防，我认为就是一种创伤的这种治疗。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从中药中医方面吧，就采取这种非创伤性的那么治疗，这种预防性的治疗，我觉得对乳腺一定是会有帮助的。
嗯，那说到西医的手术啊，这可能是被普通大众所认可的一种治疗方式。那您觉得，那您从中医的角度，你怎么看待手术？手术后的创伤，您觉得什么情况下是要做手术？什么情况下可以保守治疗呢？
我觉得你当然就是如果有手术适应症的时候，比如说它是因为乳腺它分为五期嘛，对吧？从零期一直到一二三四，如果它当然它在原位的时候就零期或者它到那个一期，那么二期这种它有机会没有完全没有转到其他地方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手术快点把这个定时炸弹吧，我们就把它先去掉，然后再进行那个身体的调理什么这种。等于是我觉得是比较最可行的方法。那当然如果他是你如果已经到淋巴了或者到其他器官那种，你也基本也失去这种手术的机会了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我觉得更要密切的中西医来配合治疗。
嗯，那您这么多年的这种从医经验，也治疗过很多乳腺癌这样的患者哈，那你是怎么帮助他们康复的呢？
我一般来讲这样，我是就分为几个阶段。那比如是在这个化疗它的前中后，那我们让化疗前让乳腺癌的病人吧，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质，这样他在做化疗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副作用。那这个中间在化疗期间，那么它会有化疗有很多一些副作用这些，那么咱们呢通过一些中药的一些与食物搭配的一些方法来帮助乳腺癌的病人吧，让他在化疗期间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化疗后吧，那就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是乳腺癌他在那个检查，他有一种就是测试，他叫 HER2 对吧，这个如果是阴性的话，从西医来讲他就停住，就没后续没有治疗，就等于进入观察阶段。那如果要是 HER2 是阳性的，那他就要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一些激素的治疗。那它主要有两种，一种叫 Tomasifen， 还有一种 Remide。 那如果要是从那个 Tomasifen 这个点吧，它就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五年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 Tomasifen 吃就吃五年，然后可能有 5%左右的这种病人可能出现那个卵巢这些方面更恶性的癌症。那如果要是另外一种药 Remedy, 当然还有其他药，但是主要这两种，那 Remedy 这一类的人他如果吃了以后就产生一些骨质疏松，所以很那个浑身疼痛，很多人最后也没办法继续进行。那中医在这两个方面都会有在配合这个激素治疗方面，比如是Tamoxifen 和 Remedy 都有很好的疗效。
那中药毕竟也是药嘛，那西药也是药，那中西药在吃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定的排斥性呢？
其实吧，这个问题是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其实我的病人还有一些西医对吧，那他们是特别关心这个问题。那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问题吧就是两种。一种吧就是时间上来讲，比如说我们用西药用中药，那我们时间上我们分开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呢咱们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东西一口米饭了，或者是一口苹果了对吧，它一般在胃里的它的停留时间吧一般是15到20分钟，然后它就完全被腐熟消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在第二个东西进去吧，它那个相互碰撞的这种机会已经就降低很多。那么第二一点吧，还有一点就比如是因为中药吧它都是一个复方对吧，它比如是我们像我自己开处方的话，那一般我一个配方平均都是要11个药，那么这11个里面每一个单个的这种中药啊，它实际上都有含有很多种成分，说11个中药可能就含有几十甚至上百种成分。那么可是它每一个量都很微，那纵然就是我们用一点点可能有一点点某一种成分与这个西药有这种拮抗了这些作用，但是它达不到那个量。所以说我想在我的这么多年的观察中，我用这个中药方面来对帮助癌症，我没有见到说是有任何抵触的这种反应。
那您用中药是用中成药还是抓的那种药，像很古老的那种方式呢？
我是这样，我都有。我一般来讲吧，如果病人的情况比较轻一些或者是那个比较稳定或者是在恢复期，这种咱们就是给他用成药就完。当然我有几十种成药。那么如果要是这个病人他那个反应的比较重，目前对吧，处在一个比较很不好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吧，那我就是把这个汤药配上，因为汤药比较见效比较快，那就是把这个汤药和它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治疗。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在湾区有25年从事中医行业经验的麻仲学中医师，他是专门专注在治疗癌症及疑难病症方面，所以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话题是乳腺癌的一些中医的防治方式。那我们现在先告一段落，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请麻仲学中医师给我们继续介绍乳腺癌。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倩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有25年从业经验的中医师，麻仲学中医师，他主要是在治疗癌症和疑难病症方面有他一些独特的疗效。那作为中医师来讲，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那现在也是千帆中医药大学的校长。那你好麻医生。
哎，您好，大家好。
哎，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乳腺癌的引发的一些原因和一些治疗方式。那我觉得治疗莫过于去预防，所以预防我想应该是最重要的。那您在预防方面，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我觉得预防啊，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预防慢性病。你比如是慢性病，它时间长了，对吧？日积月累，它就可能演变成癌症。那比如在乳腺来讲，那它主要是比如是像有的人比如有些个乳腺增生，当然有很多人并没有乳腺增生也是发现乳腺癌的对吧，但最起码就是乳腺增生吧是一个值得预防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很早的把这个乳腺增生这部分给它控制住了，把它让那个乳腺的结块给它消失掉了，那么它产生这个乳腺癌这个土壤就被清净了对吧。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那么像比如是虽然它不是说是一定是发生在那个乳腺方面对吧，但是很多就是各种这样的一些慢性病， 你别是我们讲别是别是比如肺部的疾病啦，或者是胸部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它的离乳腺比较近的这些部位的一些慢性病的吧，都应该及时把它治好。当然很多慢性病说光是说治好没那么容易的，对吧？它有些吧，就是人一拖，咱们就光说慢性病吧，有的人你知道，他一个咳嗽可能二三十年，然后一个乳腺增生，他有很多年，对吧？就是如果他刚开始治疗一些，那他觉得哎，好像没有办法把它控制好，时间长，哎，他也厌倦了，干脆就这样吧，对吧？可是到最后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问题。
嗯，我不是很能理解，你说这个其他跟就乳腺附近的一些疾病，慢性疾病也会导致乳腺癌？
我想它未必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因为任何一个疾病它有直接的因素和间接的因素。你比如是咱们讲乳腺增生，它可能就是一个直接的因素。可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这个人他那个比如是身体体质，举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人平常体质比较虚弱，那他肯定不光生乳腺，生其他的癌症的机会肯定就会比较高嘛，对吧？所以那么我的原则就是各种慢性疾病，包括局部的全身的慢性疾病，那慢性疾病外延就非常大了，都应该及时控制。因为我在我的临床过程中，我就发现慢性病啊是导致癌症的一个重要因素。
嗯，那好，那您说如果除了这种慢性病有可能会导致癌症，那你觉得其他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帮助预防癌症呢？
预防癌症，咱们除了针对慢性病的治疗，那你作为就是乳腺也好，其他的癌症也好，我们讲情绪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嘛。那我们通过一些情绪的一些调，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我说控制情绪这个很难，对吧？因为你比如这个人悲伤，你说哎你不要悲伤，这个非常非常难。当然咱们有一些方法，这个在中医来讲有非常有特色。你举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人哎，我们讲就是比如就是讲这个容易跟乳腺相关的吧，比如什么忧思啦，什么生闷气这种怒的这种因素了，还有这个悲伤这些因素，对吧？那他对乳腺都会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那你说让他去心理去辅导的话，你很难做到。但是呢，如果从食疗方面就比较容易做到。你比如中医讲，你比如是哎，你比如是肝的情管这个生闷气了什么这些情绪，哎，那么我们讲是。中医讲，比如是青色的东西，绿色的这种食物，哎，就入肝。所以我们平常哎吃一点绿色的这些食物啦，哎，就可以疏肝养肝。你比如什么蔬菜啦，什么大家知道的薄荷了，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嘛。嗯，那对其他情绪来讲，你比如是如果我们讲哎，他比较容易忧思的人，哎，那我们就用比较黄色的这一类的食物。如果比较悲伤的人，哎，我们就用白色这一类的食物。这些食物对这个癌症本身未必是有作用，但是呢它可以阻断你因为情绪对内脏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在这个方面可以起到比较大的一个作用。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控制人的情绪是很难的，你让他不生气是很难，有的人脾气就是火爆，他就是容易生气，有些人就是多愁善感，他就是容易伤心，所以不能在人为的在情绪上控制的话，至少可以在饮食方面调节一下，保护他的心肝脾肺肾，保护这些器官，然后使这个癌症不容易被入侵，是这样的意思？
对，是这样，非常好的观点。因为其实我在很多演讲中那我就谈到这个观点，对吧？那很多人他们觉得很能接受的，因为的确你要一个情绪，你说你哎，你说你那个就是不要生气，这个一般人
他不听你的，
他也不听，他也很难做得到，对吧？哎，那好了，那我干脆你不要生气，那我干脆哎，我想办法让你给你，比如是吃一点，比如是疏肝解郁的东西，哎，泡点薄荷水啦，或者泡点菊花水啦，哎，然后或者是。哎，我们吃一些绿色的这些食物来讲，哎，这样的他就无形中把这个不良情绪对你肝脏的影响，这时候已经开始给他得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解决
减免。
这样哎，那么你这个不良情绪对内脏的影响，它一定会减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理论。
那您有没有一些偏方呢？
其实我觉得也很难说是有一个什么偏方这些，对吧？我本人来讲，我也不相信什么偏方，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给病人准确的诊断，然后用准确的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来，就可以达到非常的好的效果。不要去追求啊，说好像是某一个什么偏方，因为网络上吧，有时很多这种各种偏方都说的那个是好像是很绝对，非常神奇，对吧？实际上吧，那很多根本我们在内行的来一看，它完全不可能达到它所说的那种效果。所以我觉得还是走正途比较好一点。
嗯，那我们从小都听说偏方治大病，那是不是有一些偏方失传了呢？有可能这种情况发生，
也有这种所谓的像一些偏方什么失传的，但是其实那些偏方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正规医学体系考量，有效的偏方它本身也是很好的一种那个处方吧。这种处方一般在中医的这个书籍里面基本都收录的有。
嗯，那比如说我们平时在饮食方面，那我们看出来是情绪和饮食都是对于预防和治疗癌症很有帮助的。那比如说在饮食方面，除了刚才说绿叶菜、白叶菜这个颜色那个颜色，那具体在怎么样搭配方面，你有一些建议吗？
其实搭配方面，你比如是咱们刚才讲，你比如这个人，他有时候人的情绪是复合的情绪，比如说他说，哎，他又有容易生闷气。哎，又比较那个忧愁思虑，又比较容易悲伤，那你就把那我们刚才讲什么，比如是青绿色这种食物啦，然后和这个黄色的食物和这个白色食物，你就可以做一个有机的一个搭配。这是从那个颜色来讲，当然你还从那个味道来讲也有一番讲究。比如是味道，中医讲，哎，酸的东西吧，它是入到肝脏的，然后哎，它甜的东西是入到这个脾脏，然后就是那么。白的东西就入到这个肺脏，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调料方面，对吧？哎，也可以做一些文章，所以有很多种方法的。
嗯，我有点忘了，您刚才绿色的菜我们能理解全是绿叶青菜哈，那白色的菜主要指的是什么？
白色的吧，你比如是白色菜，其实很简单，你比如白菜帮子就是白色的，对吧？
哦，白色的，
你知道白色，比如咱们吃的大米也是白色，什么银耳了这些都是白色，我们吃的梨了这些。
啊，白萝卜这些都是，凡是这个菜的颜色它是属于白的，或者食物的颜色属于白的，它就属于白色。
对，就你刚才说那个白萝卜就是非常好的，白萝卜本身就可以，又可以理肺气，又可以疏肝气，所以它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比如说咱们有些情绪抑郁了，对吧？
嗯嗯，
其实我们煮一煮萝卜汤来喝就比较好。可是中有一道菜它叫那个就是萝卜炖牛肉，对吧？
嗯，对对对，
牛吧是给人一个就是给我们就力量嘛，给大补气血嘛，对吧？
嗯，
哎，可是白萝卜吧，既可以解这个牛肉这个腻，你吃起来没那么腻，同时呢，哎，它又可以通我们的气，把这个肝气、肺气了，甚至全身气让它通畅。所以这个菜本身，这个菜谱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一道菜。
嗯，那你刚才说那个黄色的呢，都有什么呢？
黄色的东西吧，其实也有很多，比如是咱们比如是玉米了，就是那么别时候就是我们就讲那个小米粥，对吧？
小米。嗯，
其实我经常跟在我的化疗的病人，我都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就那个尽量熬这个小米粥，它吧本身小米就有这个健脾补血的作用。
嗯，那你刚才说的玉米啊，我们都知道玉米还是比较好吃，但是都说玉米有很多转基因的因素，那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影响这个癌症病患呢？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因为谁也不可能说是我从早到晚常年累月在那啃玉米，我想呢也不会有这种人，对吧？
嗯，
所以你吃玉米这种常量，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吧，他人体很快把它吸收代谢了，他能够引，不管你是那个我们讲就是你是 organic 还是不是 organic， 这种我不认为他有会有什么特殊的区别。
嗯，好，那我们现在是请的是麻中学中医师给我们介绍的是乳腺癌的一些预防的方式，从食疗方面，从一些脾气啊这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影响。好，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回头请麻医生给我们继续介绍。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我们今天的做客的嘉宾是 在湾区有25年从事中医行业经验的麻仲学中医师，他也是位于黑 world 的千帆大学的校长，这是一所中医药大学。那你好，麻医生。
哎，您好，大家好。
嗯，那麻医生，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乳腺癌的一些治疗和防治的方式。那其实，在中医方面，除了中医中药以外，这种针灸以外，还有一些推拿按摩的一些，还有等等等等一些方式方法。那你觉得对这个乳腺癌或者是癌症方面有没有一些辅助的作用呢？
其实因为你从咱们学校来讲呢，我们千帆大学我们有7个专业对吧，那我们有不同的专业，其实每一个专业的设置吧，我都是通过临床，就是觉得社会上确实需要这种专业，我就推这个专业。你比如是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推拿，这个刚才你提这个推拿的问题对吧，其实推拿的人很多了，就是各种按摩师很多，但是你真正做得好的人就很少。所以咱们就是学校，那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优秀的这种推拿师，学正宗的这种推拿。那从他对这个乳腺癌来讲，那也的确是有作用。其实对比如有些乳腺癌，很多人他就比较忧郁嘛对吧，比较抑郁这种。那你通过一些推拿把整个那个身体的，因为忧郁你就可以引起这个局部的肌肉，很多都是紧张状态。那英文它有个名词叫高渗肌啊，这个地方肌肉被高度渗透了对吧，
嗯，
其实那么像这种高渗肌这种，在这个推拿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我在我的治疗中嘛，我总结出有8大疗法，就是我们在治疗中不光说是针灸中药，那也包括推拿的方法，就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进行搭配应用。那有很多的病人他我们加上推拿，他觉得的确是很有帮助的。
嗯，那你有没有一些经过推拿辅助治疗和中医中药，那这个癌症有治愈的这样的经验呢？
这种吧，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案例吧，它基本上都是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西结合呀，所以我们没办法说，一定就是中医的效果，我们就说中医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有的人吧，有一些特殊案例，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呢就是在那个从内华达州来找我。那他当时这个在他的左侧乳腺有3个鸡蛋大的这种鸡蛋大小的这种肿块，他找我一看，我一检查吓我一跳，我说因为他我们就正常的肿块，如果良性的他比较是光滑嘛，他的比较就是那个比较坑坑洼洼，我说你这个恐怕是那个癌症的机会更多，人赶紧去找这个西医去，先去西医先去看看回来你再来找我。他说的。我为什么从内华达州的飞过来，他说他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保险对吧，他如果整个这个全程治疗这个癌症不得了，他说的那么他跑到加州就是你能不能先给我治一治，然后这个然后他如果能够控制他然后他再进一步再说对吧。
嗯，
那好吧，我说那我们就开始治疗。结果给他在那个加州就都等于是待了三个月呢，那我给他治疗，它的肿块真正是差不多缩小了，就是50%左右。
哇！
那我觉得他就想，他说的，那么他就回去了。他说他现在，因为他离开内华达州，他那边的，等于是当时不是很好的那个现象了。但他等于是在那边买保险也买到了，因为人他等于躲避这个检查，真的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了，对吧？
嗯。
那然后呢？结果他回去就没点动静，我就琢磨，我说这个人肯定是后来找西医手术，我就这么琢磨。没想到就在当年呢那个春节，他打电话，大早上我接到个电话，他说马医生，他说的我就憋了就是1-2个月，就是我就等着这个大年初一给你报喜。他说我吃你的这个药以后，他说我的那个肿块完全没有了。所以这个吧就是一个非常的，当我绝对不是他一个案例对吧，但这个案例他尽管没有做那个西医活检什么这些，那么我们不敢说他就是一个癌症对吧，可能他是比较更倾向是一个癌症，但他的肿块真的3个大肿块在6个月的治疗基本完全消失了。那么我们也有的人，他比如像你说的综合治疗对吧，比如是我们另外一个人吧，他就是复发乳腺癌，但是他比如是做个什么手术化疗什么，放射，这一切他反正该做的治疗他都做了对吧，甚至包括免疫疗法。结果呢他当时比较好，可是差不多就是6-7年以后，他真正在乳腺又长，在乳房又长出一个肿块。这个肿块呢，他经西医来讲就是说他是癌症复发了。复发他说你能不能就是 给我们那个从中药在这个期间治疗一些，因为他在以前那些西药整个全程那些治疗他比较害怕了，他说我不想再回去再走一遍，对吧？那然后咱们就是好了，那我就采取那个一个针灸，就在我们在肿瘤周边进行微针，给他同时配合一些那个经络推拿的方法，再加上中药的方法，这两个月以后他这个肿块也消失了。
嗯，好，那这两个案例我还是觉得挺振奋人心的，看来我们中医还是很厉害的啊。第一个案例是完全没有采取西医的方式，完全用中医的方式，六个月，哎，肿块消失，那有可能是癌症，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啊。但是中医确实让它三个鸡蛋大小的肿块消失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癌症复发，然后重新再长肿瘤，那最后呢是通过中医的方式让它康复。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您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您本身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咨询中医的意见的话，也不妨回头给中医师马中学打一个电话咨询一下。那马医生，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我电话650-918-9968，
650-918-9968，这是马中学中医师的电话哈。那如果您因家人或者是因自己的健康问题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想要去学中医，或者是想要在这个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想改行的话，我相信马中学中医师还是可以帮到你，是不是马校长？
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办学吧，那么学生大部分都是些工程师了什么，这些学生学得非常好的，这使我震惊。我最近刚给他们做一个考试的吧，刚学一个月给考试，哎，结果下来，哎，我感到很满意的，我觉得，
那您现在的学生主要还是以工程师和这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为主去读上你的读博士吗？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人呢？
对，咱们是因为是从那个博士起步嘛，对吧？所以进入的人相对文化水平还都是比较高的。
那假如我不想读博士呢？我就想对中医感兴趣，想去学一学，有什么方式呢？
那你别是旁听一些课程，那我们有食疗的专业，对吧？那学习怎么食疗，对吧？那我们还有这种像这种推拿这些专业，对吧？也可以。那我们还有很多，就是像我们学校的网站吧，我们专门有个视频网站，还有很多那些免费课程也都可以看，就是对普及的，比如有人对《黄帝内经》养生感兴趣，那我们就专门有这个讲着《黄帝内经》养生这些课程。
那有一些是付费的，有一些是免费的吗？
对，是这样的。
好，那听众朋友，这个千帆中医药大学呢是马中学中医师一手创立的，他就在黑沃的，他有中医中药博士学位，还有推拿按摩专业，还有食疗，还有黄帝内经方面这样的课程哈。那我们经过马医生这一段时间的癌症讲座会发现，其实癌症背后很多有些是慢性病促成的，也有一些是因为饮食生活不规律不健康造成的。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学习，然后自己治疗，或者是帮助亲朋好友，包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可以帮助你整个家人朋友可以获得健康，然后自己呢也收获了一份技能，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 B 计划啊。我们都说人生要有一个 B 计划，那相信学中医有可能啊会对一些爱好者会是一个 B 计划。那马医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您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信息想要公布呢？
基本上我们会在最近呢，我们大概在12月上旬左右，我们会推一个养生讲座。这个养生讲座，那参加的人呢，可以是本身他已经是中医参加，我们也欢迎。那么我们就是完全没有中医这个基础，他参加我们这个，也是各社会各界的民众，我们也欢迎。大概我们这是通过 Zoom 就是网课进行的，大概但是这个课程时间比较长，是8个小时。
那这是免费还是付费的呢？
这是完全是免费的
啊，完全免费的。大概是12月上旬，具体的时间就等待着您进一步的通知。
对，我们正在定这个时间。
好的，那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良医妙药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想要更多的有关您个人的问题，想要单独咨询马医生的话，也可以拨打他的电话650-918-9968，650-918-9968。好，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